好，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服侍。其实这个原来我只是答应来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没想到突然间变了，跟大家一起来服侍。所以说有时候感觉到事情什么计划赶不上变化，我想你们大家都明白哈。这个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边，我也是很高兴。刚才那个主席已经说了，明天晚上还有聚会啊，那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啊，明天晚上呢最好带着你的家里的孩子一起来。为什么呢？明天晚上是他们 youth 那边是 game night， 所以明天晚上有很多 game。 好，所以在这儿提前先报告一下。好，今天晚上我们看我们这个周末我们连续会看几段雅各书，我们会用雅各书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一段这个周末的思考，特别思考雅各书给我们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一章12节到27节。好，如果翻到了，我们就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不好？那我先来读。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人类试探，又叫做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得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喜欢的爱，就生出罪来；罪性强的爱，就生出死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造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
所以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那个面目，
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女儿的，并且生长如此，这人心中是真的蒙福了，乃是舍下心头来，就在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好，雅各书在讲什么？雅各书是雅各作者据说应该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他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他为什么写雅各书？因为他当时面对基督徒很多都到教会来，第一代的基督徒兴起，但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这就是我们这几天特别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信仰和生活。信仰，那是我们里边的东西，但是生活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是我们每一天都面对的，生活是要行出来的。所以雅各书在这个里面就不断地讨论怎么样面对信仰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特别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美好的品格。这个我们中国人呢，讲到品格啊，其实这个我们中国人挺有文化的哈，有文化的民族呢都比较会给自己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人生的哲理哈。所以讲起这个人的这个品格培养的时候，中国人这个士大夫们呢都一定的讲法啊，叫做什么啊，修身齐家，还有什么治国，哇，一级比一级高哈。那修身是什么？修自己，对不对？因为要把自己先修好了，那修不够好怎么样，就不能再上一级啊。修好了自己，光自己行不行？不行，要去哪儿？要修家，对不对啊？要把家弄得好。哎，你说你一个人在家都管不好，你说这个人到外边你信得过他吗？哎，这个也是。所以呢，家都管好了，那该去哪儿了？治国，那就是当大官了，对不对？哇，当大官还不够，还要怎么样？那平天下是做什么了？做皇上了。哇，这个你看，这个士大夫的这个心胸是很大的哈，说的不好听，野心比较大。但是从中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要出来在世上立世为人，要怎么样去行一番事业，首先要怎样？要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品格。所以品格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品格这个东西，这个到底多好叫做好？哎，你说得出来吗？这很难讲的。好，所以呢，到底多好是好，但是人们又很追求一个崇高的品格。好，有的人很聪明，这个读书呢非常的聪明，那读书聪明呢，但是问题他呢不能跟别人一起工作，他自己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关起来自己干还行，但是跟别人一起干的时候就问题，你说这人怎么样呢？这个人有点问题啊。我们不敢说他品格不好，我们只能够说这个人不够成熟。所以一个人的美好品格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品格是什么东西？在这段的经文里边讲到，基督徒的品格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所以这段的经文里可以讲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第一12节到18节，特别讲到对试探的一种人生态度，你怎么样面对试探。19节到21节讲到情绪，我们对情绪有什么样的态度，怎么样面对。22节到27节特别讲到你听到以后，基督徒每个礼拜都听到，但是听到以后你对听完道的那个态度是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所以圣经里的讲人的基督徒的美好品格，实际是一种生活的态度。首先我们来看一看12节到18节，12节到18节里面特别讲到试探，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当然圣经里边明确的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试探人。神不试探人，后面又继续说，我们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了。很多人在这里边就开始在这里啊，有些人我去过一些查经班，他们查经的时候就开始在那讨论到底是试探呢还是试炼呢，因为中文的试探和试炼是有点区别的哈啊，但是其实那个原来的意思里边没区别哈啊，试探就是试探啊。哎，所以到底是试探还是试炼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在这里边尤其在这里边讲得更清楚，试探他讲到的时候是试探，我们被试探， 并不是一般的苦难，不是人生所面对的苦难，那种考验，不是，是面对的试探。尤其他后面说，我们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是什么？私欲是一种的欲望。这个上帝造人呢，给人有欲望。你说欲望好不好？好不好？
好。
没有欲望麻烦大了。那个太太把饭做来了以后，那个味道都闻到你的鼻子里边了，你呢看着他就没有欲望，全家人围着那儿坐着那儿看着都没有欲望，那可麻烦大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找医生来看一看，因为他这个这家人都有点问题，你知道，因为没有欲望。所以哎，人饿了就要有一个欲望干什么？找吃的，所以人才能够活下去。这是欲望，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吃喝是一种的欲望。这个中国有一个典故，那个成语叫做什么啊？望梅止渴。知道这个典故吧？啊，那我就不用讲了哈。啊，那个曹操挺厉害的，对不对？完了以后呢，一看大家渴得要死，他就说什么？前边有梅林。哇，这个士兵们一听前边有梅林，那个口水呼流出来了，结果就跑得特别有劲儿。你看前面什么都没有。哎，望梅止渴，哎，欲望，所以吃喝一种的欲望。那我们这个读完书了就要去工作，那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欲望？哎，也得有点欲望，你肉着一点欲望都没有，这个也是麻烦。所以人是冲着一种的欲望去的，那 对不对？那希望着明年比今年怎么样更好，那怎么更好？那我努力工作，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哎，就是希望能够怎么样，老板赏识一点，怎么样，再加点。哎，这是一种的欲望。没，这个你说错了吗？也没什么错，某种程度这种的欲望是一种的动力，动力我们让我们去努力，好，让我们去努力。哎，这个你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不能说是完全错误。别人有的我也要有，这也是一种欲望。还有一种欲望，上帝赐给人的欲望，性的欲望。对不起哈，在座都是成年人，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哈。你说这个东西好不好？没有这个麻烦大了，人就不会再繁衍了，所以必须要有。但是如果乱用这种的欲望，就会出很大的很大的问题。忍受试探是面对这些东西的欲望的引诱。所以圣经里在说，你在试探之中，你不要说哎，这是我被神试探，因为你在埋怨神，我没办法啊，谁让我上帝把我给放在这个中间呢？你知道吗？那没办法，你看我是在金钱窝里边。所以呢，有一天我找工作，这个不要说找，我给你讲一个真的真实例子。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出国留学的时候，出国留学的时候呢，我就以前有一个朋友，好，那我们以前都认得，好，差不多同年龄。完了以后呢，后来他也出国来了，他出国来了以后呢，他先生读书，太太就去打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打工呢，哎，正好他们离他们住的地方不远，有一个赌场。结果呢，太太跑到赌场里边给人发牌。哇，我们一听，哇，也不敢说什么，因为发牌又轻松，钱又多，大家就开始在那儿，就开始那儿琢磨，这东西能好事儿吗？啊，请问你们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吧？啊，最后就终于俩人离婚了。 你说你自己把自己跑到里边去，哎，如果你要是基督徒，你说没办法，上帝，谁让你把我给放在这里边了？我天天看钱，看的钱都最后变成眼睛都变钱了。这是你试探我，你把我放在里面。上帝说，不，神不试探人。你被试探是被你自己的私欲引诱了，你自己被这些东西引诱，你没有办法抵挡，结果你就跌倒了。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所以他在这里面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到，我们要克制自己的冲动，因为我们的欲望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人要克制冲动。圣经里有一位，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曾经三次被试探。第一个试探，他饿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人都有欲望，耶稣道成肉身，他同样有欲望，魔鬼用他的恶引诱他，后来又用权力引诱他。你说，就是我们每个人工作的时候都希望能够升职，哎，权力，结果挑战，最后挑战他，哎，你能得胜，哈，来引诱他。结果耶稣全部胜过这试探，用圣经的话语来胜过这一切的试探。讲到欲望，我就想起来了啊，这个希腊神话故事里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好，这个故事里边呢，讲到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啊，非常美丽的女子。这个有机会你们到欧洲的时候去看那个博物馆里的那个绘画里边，其中就有这个故事。啊，那这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呢，这个那因为呢她非常的美丽，所以求婚者特别特别的多。每一个求婚者来到她的面前的时候，她都要求一个条件，那就是跟她赛跑。哇，女孩子跟男孩子赛跑怎么能赛得过呢？她说了，没事，你跟我赛跑，如果你赛过了我，就比我跑得还快，娶我回家。但是如果你跑不过我，我就杀了你。你知道结果是怎么样？没人敢去，络绎不绝啊，络绎不绝。你知道这人就是这样，就后来死了很多人。死了很多人呢，最后当然了，死的太多了以后就没人敢去了，没人敢去了以后呢，但是还有不死心的啊，但是呢总是一试，因为这女孩子跑得特别特别快，所以绝对你跑不过她。终于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就想，跑步也不在我，不是我的事，擅长啊，跑肯定跑不过她，那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够把她娶回家呢？哎，他想了一个办法。那天他去求婚，求婚完了以后，当然就开始比赛。那比赛的时候开始了，啊，发令枪砰一响，结果他们两个就开始跑起来了。跑起来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呢越跑越快，结果呢，她明着看着，哈哈哈哈就过去了，就跑到前面去了。哎呀，这个他拼命追，追不上。这个时候，他就把手伸到怀里，拿出了一个金苹果，往他的脚前啪一丢。那脚前一丢呢，哗往前一跑，那个女孩子一看见，哎呀，这么漂亮的金苹果，结果怎么样？哎呀，没办法呀，这个，你女孩子看见漂亮的东西怎么样，都是要怎么样？啊，你们 shopping 的时候，那个看见最漂亮的东西一定要怎么样？哎呀，不一定买，也要怎么样？看一下，给他们开一下门，呀，yeah。 那也要去看一下吧。所以丢到他眼前了，那怎么办？哎呀，他就弯下腰捡起来。他这一弯腰一捡，结果怎么样？这个就是哇，就跑过去了。他就想，没事，我比他跑得快，追，咔，又开始追，追，又追过了，又开始跑到前面去了。哎呀，这个急了，怎么办？再伸到怀里去，再拿一个，把那个唰往前面一丢，完了又一看见，哇，又一个，哇，不能够，绝不可以丢掉。完了怎么样？他又弯腰一捡。弯腰一捡呢，那他当然又停下来了，他就哗跑过去了。那结果后边又追啊，又追。这个时候快到终点了，他一想麻烦了，最后还有一个，拿出来，再往前一丢，就快到终点了。那个女孩子看着拿，可能他就冲过去了，不拿。那怎么办？引诱。结果故事是这么说的，最终他还是弯下了腰。当然这一弯腰结果的如何他就输了。这个故事讲到的是什么？这个故事讲到人无法抵挡诱惑，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诱惑带来的后果非常的严重。16节到18节，神给我们什么？可能神给我们的境遇有好有坏，但是不管或好或坏，所有的境遇里面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在17节18节里面特别讲到，虽然如此，但是神把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上头赐给我们。那全备的恩赐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知道，那就是神那里赐下的圣灵。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胜过这一切的试探和引诱。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这里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里面讲到的试探跟雅各书所讲的试探应该是一样的试探。这种的试探不是光光一心面对的一些苦难，而是真正的一些试探。这个今天很多人在社会上工作啊，尤其弟兄们经常出差，那出差呢到亚洲世界各地的时候，我相信啊，都面对着很多的试探。那你怎么样做？曾经我碰见过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是一个很出名的讲员，他后来就在讲道的时候公开讲，他说因为我很出就经常出去四处讲道啊，经常四处讲道，所以免不了呢就住旅馆。那去到一个地方也没人认识他，住旅馆的时候经常免不了怎么样，有人打电话进来，那我就不说了哈，你们都知道哈，这个讲道不需要讲的那么详细。他说这也是试探，他完全可以心中一动就说，哎，反正也没人认识，但是他自己心里面有神，他知道这是犯罪，靠着神的力量他可以胜过这些试探。圣经诗篇之中第一篇 里面讲到两条的人生路，一条是这样，一条是这样。诗人鼓励读者说，不要走恶人的路，要走义人的路。这两条人生路，一条是忍耐到底必得永生，一条埋怨神埋怨人，最后走向灭亡。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也面对很多试探和引诱。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十次埋怨神，神就把灾难降给他们。最终40年后，只有两个人忍耐到底，最终进到应许之地。所有的人在他们的路上怨声载道，结果都灭亡了。第9节、第19节到21节，特别讲到控制情绪。19节在这里特别的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有人就在这里拼命在这讲哈，那有一个这个太太呢，就说这个先生那儿发火的说，哎，你看这圣经里讲了，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这怎么叫快快的听啊？谁能告诉我一下，什么叫快快的听？听还有快快的吗？听不就是留个耳朵就行了，不用快快的。我想在这里他不是讲那个快快的，是强调那个慢慢的。也就是说，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慢一点，动怒的时候想一想。你知道的人和人之间吵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没听清楚啊？
自以为是？
不是，是听得太清楚了。完了，结果呢？听得太清楚，反应太快，结果怎么样？结果就回话。你没看那个吵架的都是这样吗？他讲一句他就回一句，完了他再讲一句他就回两句，完了再讲一句回三句，结果怎么样？那要不然一拳都打过来了，要不然一个盘子就飞过去了。就是这样啊，大部分都是这个问题。如果他讲了你不说话，那结果怎么样？没事。当然了，那家庭里边连一句话都不说那也是问题哈。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好，那我跟我的师母有的时候免不了有时候发急一点啊，发急一点呢，那个，哎，我讲给你们的事你不要跟他讲哈，他就在旁边呢，你们别去讲哈。所以有的时候他不在这儿讲，我讲到的时候我会比较自如一点，他在的时候我很多东西不敢讲。那个有一次，这个我们去教会，去教会的路上呢，这个开车要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呢，哇，那个早晨起来的时候忙忙叨叨，好像什么东西弄坏了，完了最后就上不了车，哎呀，急得要死，终于上车了，那这个我们这个兜着火，有点开始那个头发就开始立起来了，完了这个，因为我们孩子很多啊，你知道吗？都上车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了，这个所以呢就开始，哎呀，就是开始。弄得就大家就开始有点这个火气，有点那个什么，还好大家就是坐在里边不说话，但是这个不说话的这个情绪也感染了我们的孩子们，大家也都不说话，都是不说话的，那怎么办呢？哎，后来我灵机一动，那个我们车上有一些 CD 哈，经常因为我们开一些长途啊，就是放一点音乐的 CD， 赶紧挑一个 CD， classical music， 那怎么样？放在里面。一放在里边一听，那人就怎么样？呼，那个怒就没有了。哎，其实人就是这样，别那个没完没了，你知道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没那么严重，真的。别怎么样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结果你那个情绪会不断的上升，温度会不断的增加，结果就出现问题。其实一个人的家庭，这个夫妻两个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啊，最近呢，我碰见了一个年轻人，啊，是我的亲戚， 比较，这是我的小辈儿了。好，我表姐的孩子，那到我们家，到我们家呢就待了两天。啊，这个年轻人嘛，还没大学毕业，就开始这个关心这个哈。那我们也关心他们啊，就关心他怎么样啦，有没有碰到什么呀？哎呀呀呀，就讲。那他呢，也这个趁机呢，就跟我这个探讨一些人生大道理。他说：“你说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好呢？”啊，这话很难呢，我哪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好呢？啊，但是我想想，我说，这个当然了，要找基督徒了，他也是基督徒啊，去教会。我说这个要找基督徒，当然，他说会，但是有一样东西一定要特别小心。我说什么东西？他说什么东西？我说就是脾气。脾气，他说为什么那么严重呢？我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在教会看多了啊，对不起啊，不包括你们，不包括你们。即使他成为基督徒，那个脾气也改不了。你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能改的人特别少，大部分都改不了。即使他是基督徒，当然了，他讲完这个，我自己就觉得有个问题：基督徒按道理能改的，为什么我就把真话讲出来了？基督徒都改不了，那是很严重的问题。脾气、情绪，对情绪的控制是基督徒的美德。我们能不能控制我们的情绪呢？第二十节在这里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人的义，并不成就神的义。我讲这句话，以色列人就听得懂。谁发怒过？啊，摩西曾经发怒，生气了以后，他举起杖来，啪就打了一下子。那当时上帝怎么说？你为什么要打呢？我让你吩咐，你打他干什么呀？他说我生气了，生气不成就神的意。你知道神为什么惩罚他？其实神那个意思就告诉他，你不是审判官，谁是审判官？神是审判官。你知道我们孩子做坏事了以后，为什么我们这当父亲，尤其是当父亲的那个声音那个越来越高？因为我们就想那个拿起找棒子来就开始打他一顿，因为这要惩罚一下。但是你要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审判官。当然我也不是说不可以打的孩子哈，尤其孩子小的时候应该打两下啊。那个我家的那个孩尤其老二哈，我们家那儿子是被打的次数比较多一点，因为他调皮的很啊，这个真的是调皮的很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们讲，就不能讲一次都讲光了。啊，真的。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审判官。你以为你发怒你就成就神的义吗？没有。所以发怒脾气，乱发脾气，21节在这里说，所以你就要好像发怒乱发脾气是一种的犯罪，所以应该除去这一切的罪。人和人之间，尤其夫妻之间，发脾气的事儿多得很。这个我在教会当牧师，经常这个夫妻两个吵架到这儿来找我们。那找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调解，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啊。最后结果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啊，有事，都是他的事。那我问，有你的事吗？没有，都是他的事。完了有一次我还试验一下，我说你们两个坐开了，你坐那边，你坐那边，我一人发一张纸，你别写他的事儿，反正他也指责了你，你也指责了他。完了再说，你别写他的，你就写你自己的。你能不能写几条？啊，给你5分钟10分钟， 完了他们俩真的写，写了半天，吭哧吭哧写了半天，最后我拿到来一看，避重就轻啊，听明白了哈、啊。完了最后都写那个什么没倒垃圾啊，这是我的错啊，这个从来不讲那个重要的东西，都讲都是别人的错。哎，发脾气，都是别人的错，审判别人。其实人发脾气，某种程度上，我给他说一下，叫做一种无能的表现。你知道这个，当然了，有的时候这个也要特别体谅一下，这个。你知道这个家庭暴力为什么是男的打，大部分都是丈夫打太太？你们想过没有？啊，怎么回事？为什么？因为男人有力气？不是啊？哦，你们都知道啊？哇，那切身经历啊！的情况为什么呢？他原因的，完了那个太太那个一般的女性的那个嘴啊，特厉害呀、啊，哇，跟那个打机枪一样啊，不停啊，完了结果那个丈夫呢，那个一肚子话怎么样，就讲不出来，最后怎么办？一拳打过去。哎呀，我曾经过有一个，他们俩就准备要离婚了，哎呀，他那个晚上啊就把我叫去，啊、去让去调解一下。完了，还有另外教会里的人带着我一块儿去。哎呀，我去了以后啊，我听他们两个人，哎呀，吵得我呀，我后来跟那个姐妹说，我说你能不能停一下？你能不能停一下？她说我亏啊，我受委屈啊，那个丈夫还不错呢，看到牧师来了，还给我端一杯水，搁在我这儿，没说话，就端了一杯水，静静的在那儿听着。哇，你说我作为一个外人，第一次来他们家，你说到底谁的错呢？你知道吗？这就已经就很难的了。你知道吗？当时我没说出一句话来，因为当牧师有时候讲不出这种话来。因为我心里在说啊，我要是他，哎，对不起啊，这时候这个，这当时我心里真的是这么讲啊，想啊，我要是他，我也受不了，我也跑掉了，我第一跑掉啊，我受不了啊，真的是这样。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时间呢，不是到早晨才算一天，是到日落的那时候就算一天。那日头一落了以后，就是下一天了。其实他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发怒别长，别过了今天，就在今天完了就完了。但是很多人吵架的结果一 last 多长时间？ How many day？ 一个月啊？哎呦我的天，也真够长的。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你能够控制你的情绪，那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如果你是基督徒，能够控制你的情绪，那是一个美好的品德。22节到27节，讲到听到以后要行道，听到他说，尤其22节说，你们要行道，不单单听到，这是一个命令，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基督徒来的教会干什么？听到专家，对不对？我在神学院里边教那个讲道学。你知道教讲道学啊，很惨的。我们就在那儿琢磨，你们想听什么，完了就讲什么，还得要 entertain 一下， 让大家有点儿啊活跃起来。哎，很不容易的啊，讲道。为什么呢？大家不一定会讲道，但是大家特别会听道，对不对？好，尤其像我们教会有时候经常请一些湾区哈，我们在湾区这讲员多得很啊，随便请一个什么牧师来讲完了以后，回家就开始评论了。你看，就是这些牧师讲得不错，嗯，挺好，嗯，讲的什么不知道，但是那个故事讲得特别好，哎，就差不多都是这样啊。完了以后就说啊，这个很有口才，嗯，那个口才差一点，哎，这都是我们都是频道专家。但是我们是不是行道专家呢？这个就是今天的问题。大家做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是坐在那个椅子上的那个做基督徒，就坐在那儿听，听完了就高高兴兴的，就是听完了就是开开心心的就回家了。好，听的那个道还觉得没意思，就说不行，今天这教讲的不好。所以只是听道，没有行道。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边就是给了一个命令，他说你们要行道，不是光光听道。所以他就在23节到25节的时候给了一个两个对比，他说一个人好像什么看看镜子，照镜子看见了以后呢，忘了自己的样貌就走了。人照镜子就是这样。请问在家里边谁照镜子比较多一点？真的，真的女生啊。我看过一个报道，完了以后呢，他就在那个什么是服装店，是商店门口，商店门口出门的时候弄了一个大镜子，这个长长的镜子，他呢旁边呢有一个人做，就是装模作样的在那干事，他实际做记录，就看每个人出来的人呢是谁照镜子比较多。完了，最后你这是统计的结果是什么吗？是男的照镜子，照那个镜子多一点，还是女的照那个镜子多一点？你们怎么都知道？后来我就想，为什么男的那个好像每个过的时候，男的才都照镜子的？对，因为我也是这样，我们家里很少照镜子哈。完了，男的们一天到晚的没事哪照镜子去了哈？那个，所以姐妹们因为已经照的都觉得没有问题了，可以上街了，所以不用再照镜子了。那个弟兄们都没照镜子出来的时候，哎呦，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的，赶紧照一照。有的时候像我们这其貌不扬的人照完了镜子以后发现，哎呦，这不行啊，长得也不是那么俊哈。完了以后呢，但是呢我们一瞅到外边的时候，跟大家一讲话的时候，突然间有一种什么呀，啊，有点自信，所以忘记了自己是丑的。哎，其实这种自信是个好事啊，但是照到了把自己的形象其实忘了。这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照镜子其实忘记了我们什么样子，不过是一瞬间过而过罢了。听到不能光像照镜子那样听到就听见就忘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出来。这个我在这儿也讲过好几堂道了，你还记得我曾经讲过的道吗？啊，上个月讲的，早忘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学讲道学的，我们在教讲道学的时候呢，其中有一条，大家对你这堂道，大部分听完了以后，半个小时以后你再问他，这堂道讲的是什么，大部分都不记得了。只是半个小时，所以呢，最好的情况之下，就是你讲完了这堂道，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把你的重点再重复一下。起码他什么都忘了，记住那一句话，起码还记住那一句话。这就是听到的问题。我们听到天天听到，但是我们听了 就忘记了。26节在那里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种人是什么人？其实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凭人家的道，会讲正确的教义和道理，但是从来不去行。对不起哈，有的时候我讲呢，就免不了要用一些教会的现象啊，但是完全没有针对性啊，没有针对你们哈，因为我对你们还不太熟。你这个你在查经班里边，你有没有感觉，大家一讲起道理来就是一套一套的，你有这感觉吧？每个人都差不多一套套的。但是呢，我就有时候发现，他那个正在讲的时候，那个太太看他一眼的时候，他就突然间闭嘴了。那种微妙的，有的时候你稍稍注意一下，你会感觉得出来。那原因是什么？真的，人都会讲，但是人会不会去行？基督徒正确的人生观是怎样？那是27节里面讲到的，在神我们父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也就是说，尤其在当时，贫富悬殊非常的大，你不能够光光听道，听完了道觉得好得不得了，完了出去看见穷人，看见有人挨饿，你就不管。当然了，我们在美国基本上没有这个情况，啊，那这个免费的那个午餐多得很，哈，一般的情况下没有人被挨饿，但是这个世界不一样，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我们今天就坐在家里，听了道以后高高兴兴，回到家里边天天感谢神，但是感谢神了以后呢？是神很祝福我们，神祝福我们，我们也献上感恩。下个礼拜就是感恩节了，感恩节我们要做见证，要献上感谢，是没有错，非常好。但是我们感恩，我们的行动是什么？我在东南亚住过好几年，那个东南亚的这个，在座的有没有东南亚来的？没有啊。东南亚的那个华人呢，都特老实，尤其教会里的华人都特老实，那个牧师的权柄特别大，啊，讲话特凶，啊，就跟唐从容一样。你别看唐从容为什么讲话那么凶，就是因为他习惯了，啊，所以那些他就冲着那些就底下会众那么一指，那都底下的人就开始，都开始发抖了，啊，真的。这个那边华人的习惯呢，就是在年底的时候，哈，年底的时候呢，只要公司赚钱，老板呢就多给一个大红包。那红包可不是20块钱哈，也不是1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是吧？你们知道这个情况啊？啊？新加坡做过。哦，新加坡做过，嘿。啊，结果呢？有一天牧师讲道，也是在年底，他讲到感恩。你们天天讲感恩，你们的感恩在哪里？你们手里拿到红包了，但神的家的红包在哪儿呢？你知道，我讲完了以后，你知道吗？所有的人心中都被扎了一下。结果，好多的家庭就把那个红包放到教会来。你知道吗？后来那一个月的奉献，后来吓死了。那牧师也真厉害，他一个月的奉献是整年的开销都够了，整年的开销全部都够了。 所有后来他就变成了整年的奉献全部支持宣教士，因为他这一个月的奉献就已经挣够整年的了，那根本不需要再那什么了，那还要奉献呢，哎，就给宣教士。哎，我们不能光嘴里边讲，圣经里说你光嘴里讲那是法利赛人呐，你要有实际的行动，你不能够光嘴里讲说感恩节到了我们要感谢神，是神祝福我们，但是我们怎么样回报神给我们的恩典呢？回报不是停留在嘴上，回报是实际的一个行动。有一个姐妹，她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姐妹呢，她是基督徒呢这个好多年了，这个姐妹呢这个特别爱读圣经，听她丈夫说，好，这个她家里没事的时候就在那儿读圣经。我跟你讲，你没碰见过这种人，你们教会里有没有这种人？没有啊，哦，那我还比较放心一点。为什么我就碰见他了？那碰见他了以后很麻烦的，为什么呢？每次我讲主日学的时候，他就经常举手。他说：“牧师，那你说这一段和那一段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太熟了，那圣经熟到那种程度啊，那还好，我还能够回答，你知道吗？啊，所以他还跟我还那换一个人，都特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他问的问题，那个讲员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麻烦得要命，所以经常就有很多人怕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圣经太熟了啊！我知道大部分基督徒圣经不熟的。
你少部分
是吧？啊？还少部分是吗？那还不错，不错，不错。我说是大部分的啊，我也没有全一棒子全打死。你们教会的人可能例外，因为他非常熟。但是有一点，她的丈夫也爱她，每次只当司机来教会，没有成为基督徒。她呢，这个姐妹呢，心直口快，经常跟别人分享的时候说为我丈夫祷告。我说为什么为你丈夫祷告？要他成为基督徒。那我说为什么他不成为基督徒？他心硬。那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哈。啊，这种情况其实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很长很长的时间。那后来有一天，这个姐妹也不知道听哪一位传道人在那儿讲道的时候，心中大受感动。大受感动以后，突然间意识到，虽然我每一天都在读圣经，但是我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别人发脾气，我也发脾气；别人那样，我也那样。信主前和信主后没有任何变化。突然间，他意识到，后来他回到家，完全改变。再过了一段时间，她丈夫要受洗。那我们就问她为什么要受洗啊？她说：“我看见了一个真基督徒，不是光听到，而是要行道。什么是基督徒美好的品格？”克制自己的欲望，忍受试探，必得生命的冠冕。什么是基督徒美好的品格？控制自己的情绪，那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标志。什么是基督徒美好的品格？不是光听到，还要去行道。有一颗受教的心，更愿意去行。 今天教会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教会里面很多评道专家，缺少行道专家。教会里的基督徒缺少美好的品格，教会里的基督徒与世上的人没什么区别。这就是今天教会面对的问题。有一个基督徒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很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突然间到了天堂里面，到了天堂呢看到很多人，正好那个时候呢有宴席，他也赶紧找了一个地方挤一挤坐下，左右两边都有人，他就看到的这个旁边这位呢就跟人家搭讪一下，他说：“你来到天堂有多久了？”完了以后呢，这个人就说：“哦，我来到天堂啊，已经1900多年了。”他说：“哇，1900多年了，那么长啊！啊，你为什么又来到天堂呢？”哦，他说：“当时啊，我是第一代的罗马的基督徒，我是死于尼罗皇帝逼迫基督徒的那个时间，我被罗马的士兵抓住了，身上涂满了沥青，点上火，照亮了尼罗皇帝的花园。”哎呦，这个基督徒一听了以后啊，心里那么难过呀，他就说：“哎呀，真惨，真惨。”他讲完了以后呢，旁边那个弟兄说：“啊，不不不不不，我很高兴能为耶稣做了一点事，因为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哇，他听完了这个故事呢，觉得心里这挺难过的。他转过头来看这边，哎，这边也有一个弟兄，就问他：“请问你来到天堂有多久了？”他说：“哦，我来到天堂啊，不太长，有几百年了吧。”“啊，是吗？那你为什么来到天堂呢？”他说：“是这样，我呢是一个小岛上来的人，有宣教士到我们的岛上去传福音，大家都拒绝他，就由我听完了道以后，我就跟宣教士说我决志要信主，后来我成为基督徒。岛上的人不喜欢这个宣教士，就把这个宣教士杀了，把我也打了。结果第二天的时候，他们来一看我还没有死，就把我砍了，把我煮了给吃了。”哎呦，他这个弟兄一听真惨呐、啊！哎，为什么这么也惨呢、啊、正在难过的时候，这个弟兄说：“不不不不，不惨，我很高兴能够作为一个基督徒去受死，因为我知道一件事，宣教士告诉我说，耶稣为我受苦，头戴荆棘冠冕。”那讲完了以后，他心里挺难过的。完了以后呢，正在那儿低着头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哎，茶旁边这两个人呢，就异口同声的就问。他说：“那你怎么来到天堂的呢？你为耶稣做了什么事呢？”这个人突然间发现，我不能够回答。别人有钱，我希望赚的钱 更多。别人买了新车，我也要买新车。别人说谎，我自己就对自己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遇到了苦难，第一个跑的就是我。他对自己说，我突然间发现，我真不懂得耶稣说的那句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愿意不愿意有一个美好的品德？什么是基督徒美好的品德？可能很多，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三样：克制你的欲望，忍受试探；控制你的情绪，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听到也要去行道，那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真基督徒。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活在神的爱中，为他做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可能我们每个人在你的面前成为基督徒已经好久了，但是主啊，求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真的像一个真基督徒吗？求你带领我们，求你的圣灵经常的鼓励我们，让每一天的日子是为你而活，让每一天知道不断的提醒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在世上活着是为你做见证，不是为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主而活。求你带领，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的家能为成为一个充满爱的家，再没有争吵，再没有埋怨，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美好的品德，让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都说这家是蒙福之家。主啊，求你带领，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面的时候想到的是怎么样建立你的家，让更多的人听闻这福音，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主，祈求你真正的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每一日生活真的是为你而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